好，大家好，我叫沙童。那我这他叫 Emily。
大家好，我叫 Emily。
好，那通常大家有没有人在这边已经抽到手机的？有没有？赶快把手机交出来。哦，没有，是不是？好，通常在3天最少人的课就是这一场了，就是第一场跟最后一场。为什么？因为第一场一定是起不来嘛。那最后一场呢？可能大家想说我要提早走了，而且这天这又是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场，所以我相信大家来的一定都是。非常想听这个 APP V 跟 UEV 到底是在干嘛的，应该是吧？还是说通常在中间的人最多？为什么？因为他会想说，我下面的课不知道干嘛，那我进去里面睡觉好了，有没有？所以今天来的一定不是想睡觉的。但是呢，昨天我讲了这个笑话以后，其实这个笑话昨天讲过。那讲了这个笑话之后，就有一个学员下课来跟我讲，他说：“老师，其实不是哎。”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说那你来这边干嘛？”他说：“我说对啊。”我就说：“为什么你不早点回家睡觉？”他说：“不行。”因为老婆在家，有没有？所以通常老婆在家的时候，对，所以各位应该不是因为老婆在家，所以才在这边的吧？有没有？想要晚点回家这样子。好，所以呢，今天的话呢，我们就是会来介绍一下什么叫 APP V 跟 UEV。那好，在桌面虚拟化的部分，有没有人已经公司或是有听过桌面虚拟化到底有包含哪些东西？一个桌面包含了哪三个部分？一个桌面包含了。使用者的状态，第二个呢是应用程式，第三个是桌面，OK 就是整个桌面。所以一个桌面上面要灌应用程式，然后加上自己使用者的 profile 才会有这些东西。按到结束播放，等我一下。是黑画面吗？好，我对这个简报笔不太熟。好，所以呢，使用者他会希望随时随地，不管到哪里工作。它都可以有它的使用者的状态，OK。所以就算像现在我们有非常多的装置，一般的使用者他不再是在公司内部不再是一个 PC 了，他可能会有很多的装置，例如说他可能会有平板，可能会有另外的电脑，或者是会有在其他地方工作，或者他可能想要回家工作。那使用者都会希望说，我不管在哪里工作，我都可以保有我的使用者的状态，OK。所以我们会使用到这个 user state， 这个就是 user state， 就使用者状态，它会需要用到一些工具，例如说，可能 UEV， 我们今天会讲的 UEV，UEV 是什么？它就是同步设定档。那如果说呢，搭配这个叫做 folder redirection， 那不止设定档，连档案都可以一起同步。第二个部分就是应用程式的部分。应用程式的部分的话呢，如果说使用者他可能在任何地方，他可能不用再另外安装应用程式，他只要登录电脑，他就可以得到他应该有的应用程式，不管在哪台电脑。不管在哪个地方，不管只要他可以使用他的 AD account， 那他就可以得到他所要的应用程式。那当然就是使用我们的 APP V。那另外一个方案就是使用 Remote App 部分。Remote App 就是透过云端桌面连线，那可能去连到公司内部的应用的虚拟的应用程式。第三个部分就是桌面的部分。好，整个桌面的整个桌面的虚拟化的话，那使用者可能不管到哪里，他都希望可以使用 Windows。OK， 这是现在目前的潮流。不管到哪，它都可以连到它自己的 server。所以呢，第三个就是 Windows 无所不在。那我们可能会使用到 VDI。VDI 的话，我记得在前几天的课程已经有讲到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听 ？OK， 就是 VDI 的部分，就是你可以用云端桌面连线的方式连到自己的 server， 或是在 Windows 7的话，就是使用 Mate V， 就是 Virtual PC。OK， 那管理我们桌面虚拟化的部分的话，都会透过 System Center 来做管理。System Center 有个好处，它可以管理虚拟。也可以管理实体 ，OK， 现在可以拍照了。这个还是真正的这个今天这张投影片，这张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整个桌面虚拟化的架构就架构在这张图上面 ，OK。所以 System Center 的话，它有整套的产品，它不只可以管理虚拟的程式，例如虚拟是 VNN 的部分，或是可以管理实体的机器。那所有的 solution 都可以透过 System Center 来管理。好，拍完了吗？我切换了。那首先呢，我们可以先讲一下 UEV 的好处好了。UEV 的好处的话，像以往它真正是可以透过就是个人化的设定，透过一台 FileShare 的方式。那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今天有多了很多的装置，像 Windows 7或 Windows 8都已经是下一代的产品了，已经跟以往的工作的方式不一样。那如果说你想要就是进到 IT 的人，他想要让企业内部的环境进到下一代的环境的话，他当然不希望有太多的就是成本的投入，所以 UEV 它真正可以达到就是不用投到太多的成本投入，那它就可以达到使用者设定档同步的一个效果。因为你看它只要一个 file server， file share。 那这边的话呢，这边是 virtual desktop 的部分。 那就是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 thin client， 没有硬碟的 client 就是 thin client， 那个主机它里面没有硬碟，只有 CPU 跟 RAM。OK， 所以你就可以只透过网络的远端桌面连线方式，去连到你的 VDI 的 server， 这就是 VDI。好，所以不管在哪里，你都可以拥有你的使用者的资讯，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些资料，所以你就可以维持生产力，那避免日常工作的中断。好，所以 UEB 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个，它可以个人化应用程式系统 ，OK， 它是个人化的应用程式和作业系统，它不只是把整个桌面做同步。任何的应用程式，不要说是 Microsoft 的产品，不只是 Office， 可能你们企业内部在使用的应用程式，它都可以去做同步化。例如说，你应用程式有一些什么变更啊，或是你有修改一些版面的界面，不管登到哪台界面，不管登到哪台电脑，你都可以得到一样的一个体验的部分。好，那它呢？如果说像这样，各位可能会想说，哎，那如果以往我用 Roaming Profile 也可以达到啊？但是各位知道 ，Roaming Profile。其实，在企业内部，其实不太常被企业使用。这我，因为我们跑了非常多的厂商，其实不太常被企业使用。的原因是因为 roaming profile 非常的占频宽，整个 profile 有些人可能1G、2G， 有些人可能100G、200G。如果全部都在 server 上面，那你使用者每次登录的时候都要再 load 一次 profile。OK， 所以这个对效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呢 ，roaming profile 在我在跑企业的经验来说的话，其实它是一个理想，因为很多企业。还是比较少去大量的去实行它 ，OK。但是呢 ，UEB 它有一些机制，我们后面会提到。那它有一些机制可以让使用者非常快速的登录，让你完全感觉不到你的 profile 或是你的设定档跟 server 同步。等一下我们 demo 就可以直接 demo 很炫的一些功能。好，那你也不用再重新设定应用程式和作业系统了。你不用再登一台新电脑，你就要重新设定应用程式；不用再登一台新电脑，你就要重新去更改你的版面，变成你习惯的样子。不管登到哪里，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始工作。好，第二个的话呢，它可以设定范本。设定范本是什么？你可以自己决定说哪些项目要做同步，哪些项目不做同步。OK， 那你也可以设定说哪些程式要同步，哪些程式不同步，或者是说你自己的程式不在范本里面的，可以自己制作一个范本。那我们等一下也会 demo 说到底要怎么直接制定一个范本出来。好，所以还可以客制化，客制化不用写任何的程式，你只要动动滑鼠，勾勾选项，你就可以直接做个客制化。好，第三个呢就是扩充性的部分，那其实只要用现有的工具就可以进行部署，不用另外建 server， 你只要用现有的工具就可以直接部署了。OK，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兴奋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像很多厂商他都想说你要买什么啊，要买 server， 另外 server 规格要多少，像 VDI， 哇，那 VDI 它有需要的 server 那个规格非常惊人，但是 UEB 呢？不用任何的 server， 你只要用现有的环境，例如说像我们刚刚所看的 file server， 像我们刚刚所看的，你只要一个就是原本有的环境一些工具，那部署的话，只要通过群组原则，都可以达到我们的效果。好，透过群组原则，或者是透过 VDI 的方式，就可以无缝的结合，完全不用做任何的设定。好，那接下来我们大概稍微简单说一下第二个分类，就是有关 App V 的部分。App V 的话。它的概念是这样，它大概就是把一个应用程式跟 OS 分离。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安装一个应用程式，它是这样把整个 EXE 档或 MS 档整个装到作业系统里面。那装到作业系统里面的话，会写一些机码嘛，或者是有一些档案，它就是真的实际的散发在这个作业系统的环境里面。所以你会想说，这样的环境的话，如果把这样的环境整个打包成一包起来，那这样是不是很理想？就是我就不用再担心说我的作业系统可能有哪些设定的问题，有时候你可能程式装不起来，在某些电脑装不起来，你就说啊，你的电脑可能有问题，或是你的机码可能有问题。OK， 有时候会有发生这种事情吗？但是呢 ，App V 呢，它就整个把应用程式跟 OS 把它分离开来。好，那这样的话呢，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不管你的作业系统做了什么样的更改设定 ，App V 就是应用程式就是应用程式，作业系统就是作业系统，它们是完全不相干的个体。OK， 那你就不用再担心说，这个应用程式会不会影响到作业系统？作业系统的设定会不会影响到应用程式？因为他们已经分开了，完全不同的关系，他们已经分家了。好，所以呢，但是如果我们透过一个 App V 它需要一个 server。OK， 如果我们透过一个 server 的话，它可以有 server， 它也可以不要 server。OK， 但是呢，如果你透过 server 的话 ，IT 人员他可以直接的对应用程式做一个控管，他可以控管什么？ 像我们就想说，好，你可能会想说，那我不需要 FV， 我们用最传统的方式啊 ，MSA 档、EXE 档，反正我可爱的电脑都是新的，那我直接就装到用群组云的方式直接装进去就好了。可是这样你会有一个问题 ，OK， 你会想说，哎、欸，那这样我们，可能直接装进去之后，好，这样没问题。那你可能会想说，我就问一个问题说，如果说你今天想说，那我要解除安装要怎么办 ？OK。安装很简单，如果你透过群组原则直接用发布就好。那解除安装呢？你是不是还要到每台电脑去一个一个安装？但是你透过 FV 的界面，你就可以直接去把它做发布或停止发布。那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可以让使用者，特定的使用者说知道说他需要哪些应用程式或不需要哪些应用程式。OK， 可以马上的去做一个就是控管的一个部分。好，所以它有一些好处，整化的平台。现在新版的 FV 它不再需要就是另外的磁碟机代码，像以往的话，以往 4.6 的版本，它可能需要另外的磁碟机代码，你可能要新增另外一个出来一个特定的储存的空间，但是新版的它不用再另外的储存空间。OK， 那它更弹性的虚拟化，它可以支援到就是多功的作业，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到。OK， 那强大的管理功能，那现在新版以往旧版的 FV 它是需要另外去装 console 的，或是另外一装管理程式。但是现在新版的 FV 呢，它的管理界面就是使用网页化，所以 IT 人员不管在哪里，他只要可以连上 FV 的 server， 他打开那个网页，他就可以及时的来存取 FV 的一些资讯。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详细的来介绍 FV 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好，那一开始我们就先介绍一下 FV 的演进啦，因为 FV 可能大家可能有些人会比较不了解 FV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那 FV 从哪里来？它其实在2004年的时候就是被 Microsoft 买下来。那时候有一间公司叫做 SoftGrid， 叫做 SoftRacity， OK， 它其实它意思就是水流啦，就是那个意思，它就是个水流。但是那公司它建立的时候就是一个水流，它就想说，哦，应用程式就像水流一样，就是可以散布到每个使用者的桌面上面去。OK， 所以呢，微软那时候把它买下来之后，其实到现在为止，微软到现在为止那些员工都还在微软里面，那继续做 FV 的一些开发的更新。好，那一直到重点是在一直在2010年出现 4.6 版本的时候，它真正才开始支援到64位元的应用程式，而且开始真正到支援 Office 2010。所以 4.6 版本是最大改变的一个版本。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看到最后面。OK， 到现在 FV 5.0 它开始支援到了 Office， 可能支援到了 Office 365。Office 365它的应用程式就是用FV 包出来的。OK， 所以它就是虚拟化的一个应用程式，所以它不用再担心到说你的作业系统有什么样的改变，因为它呢就是Office 365它的那个安装，各位知道 Office 365它是可以买那个租用 Office 的，那里面的 Office 的话呢，它是已经封装好的，所以它是你可以下载下来一键做安装。那里面呢都是透过 FV 去把它包出来的。OK， 好，所以呢我们来比较一下它有一些重大的变更。如果有使用过 FV 4，有没有人使用过 FV 4.6？ 这边有没有人没听过 FV 是什么的？举手。有没有人听过 FV 是什么？举手。啊，大家都听过。好，我想说。应该是没有人理我才对，哎、欸，还是有人举手，代表大家还在听，太感人了，好不好 ？OK， 好，没用过 4.6 那没关系，那我们就快速讲过好了，因为之前的话呢是有人听过，那像以往的 4.6 它是需要另外一个磁碟机的槽，那旧版的现在新版它是不用另外，就是你随便在哪里建一个资料夹就可以做一个封装，那你们可能没什么感觉，好，我们继续 ，OK， 好，这个要特别讲，这个要特别讲就是。FV 4.6， 因为我在好，这是我去年曾经讲过，去年就还蛮多人用 FV 4.6， 他想听有什么新东西，哇，台下就一点头，我说哇，太好了，终于变新的了，有没有？但是今天好，大家都没听过，所以没感觉。好，那 FV 4.6 呢？它的封装以往有4GB 的限制，你可能想说，我哪一个程式需要 4GB 或者是这么大？我曾经封装过一个应用程式就是这样，有一个客户，他说呢，我们公司要封装 Visual Studio。各位可能一听到 Visual Studio 就非常大，那时候我就想说，哇 ，FV 有 4GB 的限制啊，那时候 4.6 的版本有 4GB 的限制，要怎么办？那时候我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压出来，最后封出来是 7G。那还好 ，FV 4.6 有一个机制，它可以压缩，我们就压缩、压缩再压缩，终于压缩到 3.98G， 哇，还可以，最后还是可以用啊。但是呢， 5.0 就再也没有 4GB 的限制了。好 OK， 你们还是无感，我们继续。OK， 好，那 App V 4.6 它是什么？它是独立的应用程式。什么叫独立应用程式？有些应用程式可以做连接，例如说 Word 跟 Visual， 啊，这是一个最典型的范例。Word 可以在里面可以去编辑 Visual 的图片嘛？这是各位应该知道嘛 ？OK， 但是呢，4.6没办法做到，因为 Word 跟 Visual 它们是独立的应用程式。但是在 5.0 的话，你可以把两个应用程式结合在一起。例如说，你可能想说，我这个应用程式会去call到另外一个应用程式，但是呢，他们两个是独立的应用程式。像 Word 可以独立运作 ，Visual 可以独立运作，但是他们中间又可以做连接。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做连在一起，变成一个连接的群组。OK， 所以 5.0 有一个新的功能，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群组。好，那在 4.6 的话，它对 VDI 的资源，VDI 的话，你如果说这样说好了 ，VDI 是很多的 server。很多的虚拟机器在有人去听 VDI 的课吗？这边没有人听，哦有人听 VDI， 好，少数。那我大概稍微讲一下 VDI 是什么好了。VDI 的话，它就是简单说，它就是 VM， 在一个 Hyper-V 上面有非常多的 VM， 有十个人就有十个 VM， 那十个 VM 每一个人去连到一台 VM，OK，、okay， 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好，你就想说，这样的问题就来了 ，CPU RAM，OK，CPU、okay， RAM 现在其实都非常快，重点是在硬碟的大小跟频宽，其实这个重点。因为你会想说，哇，那我要多大的 storage？ 那我大家要存资料，存资料的话，是不是每一台都要装一样的东西？那如果装应用程式的话，大家都用 Office 啊，那我每一台电脑都要装 Office， 那十 G 一个 Office， 假设说十 G 好了，那十个就有100G， 就要占那么多空间。所以呢，在 Apple V 在 VDI 里面，它就有一个空间叫做Share Storage， 就是一个共用的地方。那在 4.6 版本，它是只能 Read Only。那所以，如果我们要更新新版的话，是非常难更新，因为它是 read only 的部分，管理员还要去做很多的设定，它才可以去做更新。但是呢， 5.0 的话，你可以直接把 App V 直接发布到那个Share Storage， 那大家要开 Office 的话，就是连到那个 Share Storage 里面去做执行就可以了。OK， 所以它可以直接放在 Share Storage 里面来更新。好，那 4.6 的话支援 Command Line， 那 5.0 新版都支援 PowerShell， 这是一定的，因为现在微软新的产品都会支援 PowerShell。好，那 4.0 的话呢，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它需要另外安装管理的程式，需要另外的 console， 所以管理员如果他要到哪里去管理的话，他都要另外装 console。 但是呢 5.0 不用，它是用网页式 web base 的话，不管到哪里都可以工作。哇，这是一个好事吗？啊，应该是好事啦。 OK， 管理员不管随时到哪里，他今天可能到使用者的座位上就看到说，哎，你怎么有这个程式？不行，你不能这个程式，然后赶快开管理这面，现场删除给管理员给使用者看，有没有？管理使用者跳脚这样。OK， 所以你可以意思就是说，你不管到哪里，你都可以直接去做一个就是网页的管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提到说，那你应用程式要从哪里来？当然是要封装啦。那封装的话，其实这个界面，还是没有人看过 4.0。如果有看过 4.0 的话，就说这个界面其实跟Apple V 旧版其实一模一样。那没关系，大家如果没看过的话，就我们就重新学习，等一下可以看一下。封装界面非常简单，所以说我们这个设计的话呢，就是说它旧版跟新版，其实使用者管理者也不用再去重新的去学习，因为界面是跟 4.6 是一模一样的。好，那我们讲到说更弹性的虚拟化，更弹性虚拟化是什么？像以往的话，你可能有这么多的应用程式都是独立的，那你可能会想说，哎，我可能这几个应用程式要变成一个群组。那我可能说另外这几个要变成一个群组，哦，这三个要变成一个群组，那可能我另外这三个他们是一个群组。好，这些应用程式都是我们要把它封装的，所以我们把它封装起来之后，好，你可能想说虚拟应用程式两个以上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connection block 的 group。 所以呢，好，这两个可能是独立的应用程式，那这两个我们可能会想要把它连在一起变成一个群组，那可能这四个或这两个我们都要把它变成一个群组。 OK， 所以它可以增加独立应用程式间的沟通，两个应用程式、三个应用程式、四个应用程式，不是只有两个而已，你可能有很多的程式，你可能想要把它串在一起做沟通。好，所以这是群组的一个部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由 Emily 来帮大家来 demo 一下，就是 Apple V 的环境。那今天的 demo 非常多，所以我前面的介绍就不讲太多了，就是重点就是我们后面的 demo。
接下来就由我跟各位 demo 一下虚拟化应用程式的部分。那在 demo 之前，先跟各位介绍一下今天的环境。那环境当中就会有一台 DC， 那其实它就是一个 domain， 跟各位我们一般在企业内部使用的 domain 是一样的，所以只要使用各位企业内部的 domain 就可以了。那 Apple V 是需要一台 server 的。那它主要就是用来集中管理和部署我们虚拟化应用程式的地方。 那有 server 就会有一台 client。那这个 client 呢，其实就是一般我们使用者在使用的桌机。那我们里面现在是安装 Windows 8。最后就是 Apple V Sequencer， 它其实在 Apple V 系统里面呢是一个独立的角色。那它是不需要加入网域，那我们会用 Apple V Sequencer 来进行应用程式的封装，然后它呢是必须使用干净的追系统的环境，因为它会去比对应用程式安装前跟安装后会有什么差异。我们在安装应用程式的时候，也许会多了一些档案，然后或者会写一些 registry 到我们的应用程式里面，那它都会一并的做比对，然后收集这些系统变更的资讯，然后会打包到我们封装档里面。那我们建议呢 ，Apple V Sequencer 是用一个虚拟的应用、虚拟机器的方式，因为它要确保每次都是最干净的环境来做打包，然后收集的资讯才会是完全正确的。所以我们是建议用虚拟机器的方式，然后可以快速的还原到最初始化的状态。
那我可以每次都重灌吗？
如果每次用重灌的方式的话，你每安装一个应用程式，每打包一个应用程式，就要必须重新准备一个全新的作业系统。所以我们建议是使用 Hyper-V 快照的功能，然后就可以立即的做还原的动作。
所以我是每次装完应用程式之后，一装一个干净的作业系统，我就马上快照起来就好了。
我们只要快照一次，那每次我们只要打包一个新的应用程式的时候，我们就执行那个快照的功能就可以了。
Oh,
那因为它也许我们里面会有一些服务，那起了那些服务之后，例如是防毒软体 Defender， 它可能会在安装的过程中去下载一些病毒嘛，那这些资讯都会一并被打包进去，所以会影响到我们应用程式的封装，所以我们就会使用 Hyper-V。虚拟机器的方式，然后让它还原。好，现在这是我们 Apple V Server， 它其实就像沙猴说的，它就是一个网页式的管理界面，所以 IT 人员不管在随时在任何地点都可以做 Apple V 的管理。那这边呢，就是我们封装的程式库，它上面就是会显示我们现在已经新增进来的封装档。那下面只要我们要发布一个程式呢，只要在上面点选右键就可以进行发布或取消发布，那也可以做一些 AD 存取的权限的设定。
对，所以在这个界面上面，各位就可以注意到发布跟取消发布，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 ，IT 人员他可以自由的可以决定说这个应用程式要不要出现在使用者的电脑上面。所以如果你今天按取消发布，就等同于解除安装的意思，使用者就没办法去执行安装那个程式，就可以没办法去执行那个程式了。OK，
好，那再是下面有三个区块，第一个部分应用程式就是它会显示说这封装档里面包含哪些应用程式，然后哪些程式。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AD 存取的权限，我们可以就是根据我们的 AD 的群组去做不同的存取权限的设定。例如，可能我们会计部门跟财务部门使用的是不同的应用程式，那我们都可以在这边去控管它存取的权限跟发布的权限。好，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连线群组，也就是我们可以针对两个不同的应用程式做一个群组连线的发布，然后可以让他们可以互相的沟通。那各位可以看到我在上面已经发布了一个 Office 2010，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 client。这是我们 Apple V Client， 上面呢，在桌面上就显示我们只有安装了这个 Apple V Client 的程式，那没有其他另外应用程式的接近。在开始，这里也是没有其他 Office 应用程式。那我们再看一下所有程式，里面除了 Apple V Client 没有其他 Office 的程式。好，
好，所以可以证明这是一个全新干净的电脑。
好，我们现在打开我们的 Apple V Client， 上面有三个按钮。那我当我点选一下，当我按下更新的时候，这时候它就会跟 server 做一个同步的动作。那我们刚才在 server 上发布的 Office 2010，然后也会一并的被部署到这个 client 端。好，那它在更新的时候呢，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个显示 partial 的指令，它其实就会有，其实可以用透过指令的方式来部署，那就代表说它可以做一个可程式化的设计。那我们可以把它这个可以透过 partial 的指令写成一个 script。然后大家可以把它放到群组原则上面做一个发布管理。好，那各位可以看到这边 Office 的应用程式的捷径已经出现了。 它发布到 client 端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立即把所有的把整个程式都下载到 client 端，它其实先下载了应用程式的捷径。那它会针对我们在封装的时候会做最佳化的动作，它会把我们最佳化的功能呢，先第一阶段先优先下来给使用者使用。好，那当我们点选，我们现在执行这个 App B， 不，现在执行这个 Excel。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执行其实非常的快速，有没有？你只有使用者他的感觉就是他只会得到一个捷径，那得到捷径之后，他只要点两下，瞬间就打开来了。那你有发现到使用者他有觉得他在安装吗？其实你根本就也省了安装 Office 的一个速度。所以其实非常的快速，因为他只得到一个捷径而已。所以使用者他今天他可能工作到一半，哎，他就会看到一个 Office， 哇，他就如获至宝，那赶快把它点开来看，完全他也不觉得他的电脑被动了或被安装或被什么，就他中间都透过他的 App V 的程式跟 Server 中间做，就只做一个沟通而已，所以非常的快速。那剩下的功能，他就在后面慢慢的做串流的动作，把它下载下来。好，那你要不要实际编辑一下，让大家看看这是不是这个是真的可以？这不是假的 Word， 这不是假的 Word， 这也不是图片，这是真的可以执行的，好吧？我们就直接把它编辑一下好了。
好，那我们现在打开大家最常用的 Word， 我们在上面做编辑。
所以今天不是技术的响应，今天是个魔术秀，因为后面还有很多魔术的东西，很炫的东西。
好，那我们就按存档。那大家就会想说，这个是虚拟化的应用程式，它的资料是不是可以真的存在本机？那我们现在按一下另存新档。好，我们把它储存在桌面。好，那它就会出现，其实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 Word 档。那打开也就是会显示我们刚刚编辑过的内容。
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呢，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如果 App 应用程式虚拟化有两种方式。好，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礼物，所以等一下我们在最后的时候再来送。有两种方式，第一个呢叫做 App V，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那它当然存完档案就是存在桌面上。另外一个叫做 Remote App， Remote App 有 Remote 这个字，就是要透过云端桌面连线的方式。OK， 所以说，它就是概念就是在 Server 上面有一个程式，那使用者透过云端桌面连线就连到那个程式。所以当你今天在那边是如果是连的是 Word 的话，它存档是存在 Server 上面喽。那这个 App V 是就是真的存在 Client 端的电脑里面。OK， 所以差别是在这边。
那我们现在跟各位证明，我们真的没有安装 Office 在这台电脑。
有一个 Office 2010，那个是？
它是一个 deployment kit， 然后是给 FB 使用的。那我们在部署 Office 的时候，一定要需要这个工具。
OK， 所以它不是 Office， 对，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好，那我们现在就实际封装一个 Office， 实际封装一个应用程式给各位看。我们打开我们的 FB sequencer， 好，我们点选。
所以我们再强调一下，就是这个 sequencer 它是不用加入网域的，它只要一个干净的电脑装起来就好了，也不用加入网域，应该说不能加入网域，因为网域中有很多的可能你会被群组原则所干扰啊，会被很多的设定所干扰。但是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安装前跟安装后的比对，所以你当然要有一个干净的环境跟安装完应用程式的环境两个去做比对，它所增加的档案跟机码就是我们要封装的东西。
那我们今天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应用程式的封装，所以我们点选上面这个建立新的虚拟应用程式。好，那我们就因为我们是要透过 App V 的监控来建立一个封装，所以我们就点选预设值的建立封装档。好，这时候呢，这个步骤呢，系统就会去侦测我们现在的环境是不是可以立即做封装的动作。如果上面有出现错误信息，例如说你的服务没有防毒软体的服务没有关闭，那这边都会秀出你需要执行的动作，那你在照着上面可能从开机去做执行就可以了。那现在我们系统已经准备就绪，我们就点选下一步。好，那我们现在要进行标准应用程式封装，所以我们点选第一个预设值。那我们今天要封装的应用程式呢是 Foxy Reader， 它其实是一个免费PDF 的浏览。好，
Foxy Reader， 各位，这次我们的那个厂商赞助厂商有 Foxy Reader， 各位有注意到吗？所以 OK， 等一下如果有兴趣的话，也来不及了。为什么？因为这是最后一堂课，各位结束以后就结束 Take Day 了。所以呢，之前没看到就算了。好，之后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好不好？ OK。
那我们点选浏览。
所以不要说我们每次都微软都自家人自己在玩自己的产品，有没有？就是自己封装，我们在封装 Office， 封装其他产品。我们来封装一下，是不是真的非微软产品也可以做封装，也可以做部署，也可以做派送，也可以做执行？
就是我们在浏览这边，我们点选FastReader 的安装档的位置，然后点选下一步。在这里呢，我们就给它一个应用程式封装的名称，那我们一样打上 FastReader。那在下面这个呢，虚拟应用程式的目录，也就是沙头刚刚提到，在以往 Apple V4.6 的时候，必须有个指定的 Q 槽。那在 Apple V5.0 的时候，它其实可以把封装档储存在任何一个你想要的位置上。那我们现在点选，我们就把它储存在桌面。点选下一步，这时候它就会自动去启动我们的安装程式。在这时候呢 ，Apple vSequencer 它会去监控我们执行安装的所有步骤，然后它会做一个收集系统的变更，然后把它做成一个封装档。好，我们就照预设的把这个程式快速的安装起来。那其他的工具我们就先不安装，
其他机牌的我们不要安装。好，我们接下来下一步。好，所以这个时候它就会实际的把一些档案就丢到电脑里面去，那可能有需要的一些机码，它也会把它的一起把它做安装，就是正常的安装啦，所以就像正常的安装一样就好了。
好，那我们先不开启这个程式，然后我们来按完成。那这时候呢，如果你有其他的应用程式要一并做打包的话，可以在这边点选执行，继续第二个应用程式的封装。那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要安装其他的程式，我们就勾选我已经完成安装，点选下一步。这时候它就会收集系统的变更，然后这里这个步骤呢，它就是首次执行工作。也许有些应用程式在你首次执行的时候会做一些注册的动作，那你可以在这个步骤完成它。那我们就点选 FastReader， 然后执行它。点选完关闭，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它会一并收集这些变更。那这边呢，就是一个Apple vSequencer 的一个报告，那会有一些警告的讯息是正常的，那没有错误的讯息，我们就可以继续下一步。在这个步骤呢，你点选上面，它会立即就帮你建立一个应用程式封装。但是我们刚刚有提到，Apple vSequencer 可以帮你做到一个最佳化的动作，它可以让应用程式某些常用 user 常用的功能先行下载到 user 端，所以我们就先选，我们选自定，然后按下一步。
所以如果说你刚刚如果你没有选自定的话，你直接立即停止，那就没办法像我们刚刚那么炫，就是当你点两下，它就直接打开来，它可能要等到全部下载完，它才可以做执行。OK，
这步骤就是做最佳化的动作，然后我们点选 FastReader， 然后执行它。
什么叫最佳化？
这时候呢，它就会去侦测你点选了哪些功能。那在部署到 client 端的时候呢，它会针对你点选的功能呢，在第一个阶段先优先下载给使用者使用，所以我们就可以去点选一下上面的 ribbon。 好，把常用的功能都先执行一遍之后，我们就可以按关闭。
但你不要想说我常用功能就全部，有没有就全部把它 run 过一遍再把它执行，那这样你每次你还是要等很久。所以你就使用者的体验就是你可以让使用者先马上看到画面，那使用者他其实他点到哪里，那边就那个功能就会先优先下载，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决定，就是他不会说使用者一打开之后，他还要等到全部下载完才可以去做执行。像一般的话，如果你使用群组原则的话，那你每次开机，各位应该有个经验，就会想到正在安装什么档案，那你就要等到他真的安装完了，也不知道真的有没有安装完，也不知道有没有错误讯息，他就一直在跑，然后跑到后来哦才打开来，这是大家的痛嘛。如果说用群组原则部署的话，但是呢，这个的话，用 Apple V 就不会，因为它就是使用者，它就可以，其实就是好，我们要揭开 IT 人员的就是一个骗局，就是骗使用者啦。OK， 骗使用者说，哎，那个档一个捷径了，然后使用者觉得说，哇，你真的帮我装进来，可是其实不是，只是个捷径而已。那当你点两下打开，他就说，你真的装进来了，因为我马上可以看到了，可是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只是给他看到画面而已，他还没有把所有功能全部载进来。但是呢，使用者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因为他当他点什么功能，他就从后面去慢慢的去把它下载回来。好，
那我们点选下一步， 就是这个步骤呢，我们就可以选取，你要允许这个应用程式在哪一些作业系统上面做执行。那我们今天都选择 Windows 8。
OK， 所以你这边你还可以防止说，如果说我今天如果是用群组员的部署，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企业内部里面，可能同一个部门，如果你指定的是部门，可能同一个部门里面有 Windows 7， 也有 Windows 8， 甚至已经要被淘汰的 Windows XP， 甚至有这些机器在上面。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确保说我的应用程式一定会执行在某些作业系统上面，而不会出错。有些可能会有相容性的问题啊，那所以就可以减少 IT 人员接电话的时间。OK。
好，我们点选下一步。好，这步骤呢就已经封装完成，然后我们建立这个封装档。这时候他就会把刚才他会收集资讯，然后建立这个封装档在我们最初选择的那个资料夹里面。好，我点选关闭，那我们封装的动作就结束了。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 Foxy Reader 制作出来的封装档。好，那我们
okay, 所以第一个档案它是 Foxy Reader， 它的副档名各位要特别记住，它的副档名是你可能可以按内容给大家看。OK， 它的副档名是 APPV 档案。OK，APPV 档案的话，这边要注意，只要看到点 APPV 就是 APPV 的封装档。OK， 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我们等一下离线安装的时候会提到。
哦，那我们就把这个封装档放到我们 server 上。那我们就实际到我们的 server 上发布这个应用程式。我们点选新增我们封装档，那各位要注意，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必须要使用的是 UNC 跟 HTTP 的路径。
好，所以它不能选择是本机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路径的话，使用者他当然不可能在本机上面找到这个档案啦，所以他是必须要透过，因为这个 UNC 路径也会发布到使用者的电脑里面，所以使用者当然是透过网络的方式去做一个连接。
好，我们点选新增之后呢，这个封装档已经汇入完成。我们可以直接在上面做一些设定的动作，点选右键可以，在编辑预设设定这边呢，也可以告诉，也可以告诉 FV Server 说我们必须，我们要发布怎么样的捷径到使用者的桌面上。好，那我们今天就针对它的 AD 存取权限做设定。好，那我们要把这应用程式派送到所有的 User 上，所以我们就存取权限就给 domain user， 然后，
所以我们的 domain 叫 OK， 所以希望今天都可以 OK 有没有 ？OK。
好，然后点选授予存取权限，然后按关闭，我们就可以做发布。那发布需要一点时间，所以我们等一下再到可爱端看我们发布成功。那我们接下来先跟各位介绍刚刚提到的 ，APPV 是不是一定要有 server 跟可爱的架构？这是一个新的 Windows 8。那我们点打开设定电脑资讯，各位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工作群组，所以它是没有加入网域的电脑，它是一台独立的电脑。好，那我们现在要针对它做 APPV 的部署。这里有一个PowerShell 是我们事先先写好的，它其实就是透过一些
所以其实只要透过这个 PowerShell 指令呢、啊，我们就可以直接把 APPV 的这个档案就直接发布到使用者的电脑里面，所以不用透过 server， 只要下指令就可以达到。那这个指令我们既然是指令的话，就可以程式化。所以像刚刚呢，我们也可以写成一个 PS1 档面，PS1 档去让使用者直接执行的话，那这样的东西它就可以直接安装在使用者的电脑里面，就像Office 365一样，它也是一个一键安装。那这个的话也是一键安装，因为安装步骤都被封装起来了。OK。
好，那在这个步骤呢，我们就会加入我们 APPV client 的那个封装档，那后面是给它的一个路径的位置，然后我们再 publish 它。那我们今天要部署的是 Adobe Reader， 那我们在 PowerShell 上面跟系统管理员的身份执行。
好，所以我们就只要直接执行这个程式就可以了。那其实如果你要一行行下指令也可以啦，那当然我们今天为了 demo 比较快，所以我们就直接下指令就好了。 你要少一个斜线，因为这里灯光比较暗，看不到键盘。哎，你键盘可以调亮。好，那所以这样子，我们程式就已经被安装进来，所以马上 Adobe Reader 它的捷径就跳出来了。但是这次不一样的是，它不用在后面做串流，因为它的封装档就在 server， 就在自己的机器里面。
那我们点选它执行。
好，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不管你就想说，如果业务人员他今天到外面去工作，那其实我们常跑客户，他们都会有个问题，就是如果业务人员在外面工作，或是他不回公司，那怎么办？其实你只要把一个档案、一包档案跟 PowerShell 指令给他，那他就可以去做一个执行的动作。OK， 那各位可以看到，他现在正在载入这个那个 reader， 因为第一次执行会比较久，第一次执行他先把它解开来，再去把它做执行的动作，所以会比较久。那我们可以等他一下。但是我们可以确保这样的功能是绝对可以正常的。好，那我们就等一下再回来这边好了。好 OK。
那我们刚刚在server 里面有部署了一个 Foxy Reader， 那我们现在回到 client 端，然后我们做更新。
好，其实更新它也要一点时间，因为其实。做 App VA 大家需要一点耐心，就是它可能 server 跟 client 端的同步其实没有那么快速，但是呢，大概需要我们测试大概需要10分钟到15分钟之间的时间，所以这边的话，它10分钟到15分钟之后，它就会去做一些更新，那 Fox User 它的解禁就会跑出来，但是我们刚刚对，刚刚应该才过了5分钟，所以还要再等一下。好，不然我们先。讲我们后面的那个 UEV 的部分，那等一下后面的话呢 ，App View 我们再回来，然后让大家看到说 Fox Reader 是真的可以做执行，然后真的可以去做那个去做就真的出现。好，那我们先切回来。好，所以呢，最后我来帮 App View 做一个 summary， 像刚刚各位都有看到一些，就是我们封装的步骤跟 server 建置的 server 管理的一些流程。OK， 那第一个的话呢 ，App View Package。它是呢可以做虚拟应用程式的连线群，所以刚刚有看到右下角，因为我们今天没办法 demo 到那部分，时间的关系，所以右下角部分呢，它有一些连线群组的部分，就是可以做两个应用程式的一些连线群组，就是两个独立的应用程式让它做沟通。好，那第二个的话呢，它可以延续原本的封装，这个其实如果对以前呢、啊、在使用 FB 4.6 版本的使用者会比较有感觉，因为以往你旧的 4.6 的封装档还是可以到 5.0 去使用，因为像之前我们做 4.6 的案子的时候，其实封装每个应用程式都还蛮辛苦，都要花一点时间。那对我这些宝贵的一些应用程式的话，你一样可以继续把它留下来。好，那 FB Client 的话呢，它是透过群组原则设定，然后透过 PowerShell 来管理，这当然都是，当然就是它的一些方案，例如说我想让它下载下来的时候是全部下载下来。或是我可以整理它的，像有人就问了、啊，那 catch 多久？因为它是一个 catch， 它下来是一个 catch， 就问说那这 catch 多久？这个都可以去做设定，你可以设定说7天后把 catch 全部清掉，那就不会太占使用者的空间。好，那当然它可以与 4.6 的 client 并存，不过如果大家各位没有 4.6 的话，我们就没关系。好，那接下来它的 server 的话，就是使用网页化的界面，像我们刚刚的网页 ，OK， 网页就是网页化的界面。那接下来它可以透过 PowerShell 管理，像刚刚有说了，那个网页化的界面它其实。中间后面它真的在运作都是 PowerShell， 所以其实刚刚说的动作，第一个是你可以用网页的话界面管理，你也可以用 PowerShell 全部打指令的方式去做管理。好，那它是支援 HTTP 的发布串流，但是呢，它也只能用 HTTP 或者是 UNC 路径网络路径，不能用本机的方式去做发布。OK， 所以这是 App V 的整个 summary。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介绍一下有关 UEV。像刚刚有讲到，如果说应用程式它把应用程式做虚拟化，第二个呢，我们就把使用者的状态怎么做虚拟化，这个又更炫了 ，OK？ 好，使用者状态做虚拟化呢，它就是系统你再也不用重新设定应用程式，你不用再换了电脑以后换了环境之后，你又重新的去设定应用程式，因为它的应用程式呢全部都会上载到 server 上面去。好，那它呢，它也可以跨越实体跟虚拟。OK， 像如果说你实体的电脑跟虚拟电脑，如果说你今天你可能在家里，你可能要透过VDI 的方式，或是你可以透过一个 RDS 的路径，那去连到一个你的自己的 VDI server。那不管连到哪里，或者是你今天 VDI 的 server， 你可能想说，因为 VDI 是一个虚拟环境， OK， 很多人为什么会用 VDI？ 它的原因就是，假设说 VDI 里面的 VM 挂掉了，那它可以删掉，很快速的建立一个 VDI。但是如果这样的话，你会想说，哎，那这样我的程式、我的设定档是不是又重来了？但是如果你结合了 AppV 跟 UEV 的话 ，OK， 那你的应用程式跟你的设定档都会做保留下来。好，那所以你当你连进去了之后，那你在不管你在建什么样的 VDI 的话，你都可以拥有你当下最新的状态。OK， 如果你透过 UEV 跟 AppV， 就可以拥有你当下最新的应用程式、当下最新的状态。OK， 所以对管理人员来说，他就可以减少很多部署应用程式的时间跟状态的一个时间，那使用者他也可以减少很多设定的时间。好，那他可以不管在 Windows 7跟 Windows 8间都可以做漫游，所以其实 Windows 7跟 Windows 8他们的核心最底层的核心其实是一样的，那只是说他们有做一些功能的增加或是一些就是优化的一个部分，但他们最底层的核心是一样，所以 UEV 他可以在 Windows 7跟 Windows 8之间漫游。好，那离线的时候还可以使用，因为使用者他可能希望离线的时候，那他也可以透过 Offline 模式来做一个操作。好，那它的环境的话就是这么简单，不管你是实体的电脑或是这个是虚拟的电脑，那它只要一个 UEV 的一个 Setting Store， 其实这个 Setting Store 你可能会想说它是一个 Server， 那跟各位说，其实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去年因为 UEV 是一个新产品，去年才发行的一个产品，那去年才发行的产品那时候还没有人研究，所以那是我第一个研究，那我研究的时候我想说 UEV 因为每一个微软的东西都需要一个 Server， 那我光找 UEV Server 的文件，哇，我找了不知道几个月，最后没有 UEV 的 server， 后来才发现设定超简单，为什么？因为 UEV 不用 server， 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就只是一个分享资料夹。OK， 那它的话就是透过分享资料夹之间去做一个同步，所以你只要用企业内部你们自己的分享资料夹就可以了，就是你们自己的 file server 就可以了。好，所以呢，不管你到哪里，你只要透过这个 UEV 的方式去做连接，那你都可以拥有一样的应用程式。那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他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同步化的经验。像这样说好了，以往 roaming profile 开机也是非常久，为什么？因为每个使用者他每天早上都要开机，开机完之后，哎，他就要去从 server 上面去 download 自己的 profile 下来。OK， 每个使用者如果是以往的 roaming profile 这样，所以使用者开机的速度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慢。好，但是呢 ，UEV 我们就AppV 跟 UEV 的其实原理一样 ，AppV 就是我们先让使用者看到画面。那 UEV 的话呢，我们也是先让使用者看到画面，所以第一个他会先 load 的是什么？他会先 load 桌面的设定，让使用者一看到一跳出来看到说，哎，我的桌布没有变啊、哦，那使用者就放心放一半了。没错，这还是我的桌面。OK， 那当你去点选其他的应用程式的时候，他才会把那个应用程式的设定慢慢的 load 进来。使用者打开哪个应用程式，他才会去 load 那个应用程式的设定。好，所以这一点的话就不会像 roaming profile。roaming profile 是当你去做点选的时候，那他在后面的话。它是整个全部 profile 全部载下来才让使用者看到桌面，所以 IT 人员常常会收到抱怨。好，那 UEV 在这点就改善了非常多，所以它只有在开启的时候才会载入那些应用程式的设定。OK， 所以当今天使用者开机的时候，他今天使用者，而且使用者他在像这样说好了，如果使用者他今天只有桌面上的设定，才需要透过登录登出来做同步。那应用程式的话，它是透过关闭跟开启来做同步。今天它使用者应用程式有做变动，它只要按关闭，然后另外一边再开起来，哎、欸，就会同步化了。OK， 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所以每天其实使用者他为了要做就是profile 的 roaming 的话，他每次都还要再登出，还要再登录，每天都在做登出登录，但是登出登录确实是要花非常多的时间。OK， 所以不管是 Windows， 不管是 IE 的设定，不管是 Word 的设定，或是 Office 的设定，都可以做一些同步的部分。好，所以呢，我们可以提到说，哎，那有这么多的东西，到底是怎么去做同步的？那其他的同步呢，是使用一个范本的方式去做同步。那这个范本是 XML 格式，所以它就会把这个应用程式里面有哪些需要同步的项目，使用透过 XML 标签去把它列出来。那个 XML 包含了可能范本的名称，那可能有范本哪些机码，哪些机码是属于这个应用程式的。好，那用下这三种方式可以得到范本。第一个。Default 就是你只要装完 UEV 的 Agent，OK、okay, UEV 其实你打开来以后，它只有两个程式，一个叫 Agent， 一个叫做产生器 Generator， 就是一个是代理程式，一个是产生器。那所以你只要装代理程式，你就可以拥有 Default 的一些同步。那当然 Default 是 Microsoft 的产品啦，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说到底有哪些是 Default 的东西，或是你可以 IT 自己去建立 OK，IT 自己去建立一个范本出来。如果说你们企业有其他的像 Fox Reader， 例如说我们像我们刚刚说 Fox Reader， 它也可以去，你可以自己去建立关于它的范本。那或者是你自己公司内部有自己开发的一些应用程式，那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建自己的范本。那第三个的话呢，你当然是你可以到各个的社群网站去做下载啊，因为它只是一个 XML 档案，所以你下载下来就是一个很简单很小的一个档案而已。好，所以这些东西呢，预设会和 UAV 一起安装，例如说好 Office 2010 2007， 当然是会做一些同步。那像 IE 的部分，那像 Windows 的部分 ，WordPad 啊 ，Notepad， 这个是什么小算盘 ？OK， 这些都可以做同步。例如说，你可能算盘，你可能改成工程型啊，或者是什么其他型的话，或者使用二进位模程式人员开发型的，那你到另外一边，它也会一样的去做同步。这是预设的东西。那 Windows 的设定的话呢，就是桌面设定，那开始功能键，或是工具列、工作列，或者是你的资料夹的一些设定。那这些设定都是预设。预设它会去做同步的。好，这就是 UAV 的范本。所以各位看到这个范本，那这个透过范本的话呢，它会实际的，其实就像 AppV 一样。AppV 怎么做？它是把干净的作业系统跟已经装好程式的作业系统两边做比对，那多出来的机码、登录的机码、多出来的档案或多出来的设定，那它就会把它做一些封装的动作。那这个范本的产生性呢也是一样，当你在安装的时候，它就会去比对干净的作业系统。OK， 一样是干净的作业系统。那它安装前跟安装后所产生出来的机码也是机码，这次只有机码而已。为什么？因为只有机码是跟设定档有关，所以档案不会留下来。如果你要档案的话，就是 AppV。那如果你要设定档，设定档就是用透过机码。我们知道很多的设定档，它其实就是透过 registry 去把它去做一个同步的。那这边的话呢，你还可以去做编辑，你可以去做编辑，说我哪些哪些机码是要做同步，哪些机码不同步，哪些设定可能会读，例如说啦，哪些设定可能是读这台电脑的资讯的话，那你就不用同步了，因为每一台电脑它可能资讯都不一样。好，所以到底要什么时候来使用 UAV 呢？第一个，你可以控制要漫游的设定，那你可以控制说作业系统的哪些设定要去做漫游 ，OK？ 那应用程式你也可以控制说哪些应用程式要去做漫游，就是哪些应用程式要去做同步的部分。好，你也可以看说，实体和虚拟的部分的话，它的一些环境的桌面，像传统桌面，一般你电脑里面的桌面，或像虚拟桌面，例如说你 VDI 里面的桌面 ，OK， 这两边间的桌面其实都可以去做漫游跟同步。好，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虚拟的应用程式，虚拟和实体和虚拟的应用程式。那什么叫实体和虚拟应用程式？实体应用程式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你直接装到电脑里面的应用程式就是实体应用程式。那虚拟应用程式就像我们刚刚所 demo 的 AppV。OK， 它的设定也可以去做同步的部分，所以 AppV 你不要想说，它是一个分开的，其实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其实 AppV 它就算分开了，它的那一包档案也是实际在 client 的电脑里面。OK， 所以说实体和虚拟的应用程式的环境，它也可以透过 UAV 来做一个同步。好，所以桌面虚拟化的话，我们刚刚有说了，就是三块嘛，你有一个桌面，你有应用程式，你有设定档。那如果说你的应用程式、桌面跟设定档都可以做同步的话，那就是完整的一个桌面。那对使用者来说，它就不会有太多的一个感觉。好，那 UAV 的话，像我们刚刚说 ，UAV 是一个新的产品。那在微软以前，它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解决的方案。OK， 例如说，你看 Roaming Profile，OK，、okay, 有 Windows 7跟 Windows 8 Roaming Profile。现在 Windows 8之后，还有一个新的叫做 Microsoft Account。OK， Microsoft Account 就是一个外面的一个就是可能是 Hotmail 啊，或者现在已经没有 Hotmail， 可能是 Outlook.com 的账号。OK， 它可以透过云端的方式来做同步。那到底有什么差别？好，那当然，在多台电脑间漫游设定档，当然每一个都可以在多台电脑间去漫游。好，你要先 demo AppV 好，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开 server， 所以我们先回到，等一下再回到这张图，我们先看一下那个 AppV 的部分。刚刚回到 AppV 的部分。好，
这是我们刚刚部署过来的，那 Fast Reader 的捷径已经出现了。那就跟我们原本在 Sequencer 上面安装过后的情况是一样，它其实是可以直接做使用。那刚才离线安装的部分，好，因为它第一次载入程式的时候会稍微久一点，那它一样捷径也出现
了。因为这个就不像是串流一样了，因为像串流的话会马上打开来。不过你这一包是整包在使用者的电脑里面，所以它在自己的电脑里面串流，这是不太合理的。所以它当然它就是整包已经在电脑里面，它先解开来才能做一个执行。所以其实这些都可以执行，但是呢会花一点时间。OK， 好，所以呢，事实证明我们没有作假。 我的课永远都是什么 live demo， 所以呢会有这些惊险的画面出现。但是就是因为有惊险的画面出现，这个课才精彩嘛，对不对？好，硬是要帮自己找借口 ，OK 好吗？我们切回来。好，那因为等一下我们要 demo UEB， 所以那个环境还要切换。好，所以我们再从头看一下这张图。OK， 在多台电脑间漫游，当然你设定档如果在 server 上面，当然都可以做漫游的部分。那 UEB 的话，当然是都可以。那第二个的话呢，在实体和虚拟间的应用程式间漫游，其实只有 UEB 可以配合 Apple V 哦，这各位要特别注意，因为 Roaming Profile 既然程式没有装到电脑里面，怎么会有 Profile 呢？对吧 ？OK， 所以说 Roaming Profile 当然在真实，因为它不是真实的，这些都是真实的 Profile， 那当然就要搭配真实的应用程式。UEB 是虚拟的 Profile， 它是一个虚拟的使用的状态，所以当然它只有它可以支援虚拟的应用程式。OK， 这是一个逻辑。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在漫游 Windows 8的应用程式设定，那当然 Windows 8应用程式设定我们都知道，它是透过 Microsoft Account 去做一个同步嘛。例如说你的市集，或是你们在玩的游戏，或是旅游那些的，那些的话当然就是只能透过 Microsoft Account 来做一个同步。不过一般企业，因为那些程式是比较 consumer， 就比较消费者的东西，所以一般企业其实也不太会用到这个部分，这是一般消费者在使用的。好，那透过 WMI 管理的话，那就是 UEB 跟 Roaming Profile 的部分。那定期同步的变更的话呢，就是Microsoft Account 跟 UEB 它可以定期的去做同步。那像有些的话是做像Roaming Profile， 它是在登出的时候才做同步，所以它不是定期的同步。OK， 那 UEB 它是可以定期的，就当使用者在使用的时候，它就要背后定期的同步。好，那只需要很少的配置设定，当然 Microsoft 会说自己的东西都很好设定啊，所以当然是只需要很少的配置设定。不过其实 UEB 真的是我装过最简单的应用程式，真的超简单 ，OK， 几乎连下一步都很少，这是最简单的应用程式。那接下来呢，它支援不加入网域的电脑 ，OK， 只有 Microsoft Account 不加入网域了，因为一般的使用者的平板或电脑当然是不用加入网域。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它是不是可以支援在VDI 跟 RDS？ 我们刚刚说了 ，VDI、RDS 是虚拟的，所以当然虚拟的方法，我们就用虚拟的程式，我们当然就要虚拟的方法解决。那么黑道就要用黑道来解决哦，不是啊，这当然不是这个原理。OK， 但是虚拟的方式，我们就要虚拟的方式来解决。那实体的方式呢，当然就是用实体的方式来解决。好，那无限制的设定储存空间 ，Roaming Profile 都是无限制设定储存空间，只要你的硬碟够大，1T、2T、10T、100T 的 storage， 上面都可以存放你的那个的程式。那当然 ，Microsoft Account 每一个程式它有一些限制的，因为它是云端的，所以云端会有限制，当然它就不能，它就是无限，它就不是无限制的。好，那它可以自由的选择要漫游应用程式。那因为 Roaming Profile 没得选，是整个 Profile 上去没得选，所以当然不能选择。那 UEB 的话呢，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你可以去勾选哪些应用程式要同步，你可以只同步 Desktop， 你可以只同步应用程式，你也可以都不同步。都不同步就来听干嘛？哦，不是，当然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要同步的东西。好，所以呢 ，UEB 是怎么运作的？这是一个架构图，大概稍微跟各位讲一下。好，这个是。我们先看一下，第一步呢，你当然会有一些 local 档案啊，这是可以做一些 folder redirect 的东西，或是你自己，这是你自己的应用程式。那如果说它都是透过 UEB 的 agent， 所以这个 agent 是要装在使用者的电脑里面。OK， 那它就会去把这些东西，去把它丢到这个透过这个 agent 的方式，那会去产生出一个 template， 就是 template 就会去比对说哪些更改啊去做变更。OK， 那第三个步骤的话，它就会把这个变更的话丢回这个 agent， 然后由这个 agent 去丢到这个 file server 里面 ，OK， 那 file server 的话呢，最后呢，它就会去apply 这个设定。那这个设定的话，当使用者下次开机的时候，它又会有这个 agent， 那就丢回这个应用程式 ，OK。所以我来讲一次这个路径，就是呢，第一次它会执行这个应用程式，那这个应用程式它就会透过这个 template 去比对说哪些地方有改变，那它把改变的地方呢，它就会丢回 server，OK，、okay, 那 server 就会储存这些改变。当使用者下次登录的时候，它的 server 呢就会再套回，透过 agent 方式再套回这个应用程式，所以它的路径大概就是这样。比如所有的改变都是透过，简单说都是透过 file share 的方式去做一个同步的部分。好，那最后的话呢，我们就来 demo 一下 UEB 的一个画面。好，把画面切过去。
好，这是我们要 demo UEB 的两台电脑UEB 1跟 UEB 2。那其实他们是长得一模一样，登入的人都是 Sato， 这里也是。好，那在 Office 的部分也都是一样的。好，那我现在先登出其中一台电脑。
OK， 我们就假设说，好，今天这两台电脑，我们目前它的状况都是一样的，那我们现在对它做一些变更。
好，那我们先对它做桌布的变化。好，我们点选台湾。
Okay, 各位知道这是哪里吗？台湾有没有？这是台湾的某个景点。
那我现在登入第二台电脑。
各位眼睛不要眨哦，神奇的事要发生。哎，没有变，因为你没有登出。OK， 我们刚刚说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示范。为什么？因为让大家看到，如果你没有登入登出的话，是不会同步的。OK， 所以另外一边要做登出，你要。好，所以呢？桌面的设定是在登录登出间去做同步的，好，所以目前好，我们确定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那个桌布呢还是台湾 ，OK， 所以现在把它登出，那它在登出的过程中，它就会把那个设定去丢到那个资料夹里面。好，所以我们现在登录的话，眼睛一样不要眨，有没有？其实就变了，所以呢，证明了什么？桌面的设定是透过登录登出来做改变，其实这也合理啦，因为你突然改变，使用者会吓到，有没有？如果你今天放了一个奇怪的照片，使用者会吓到，那吓到了还要收紧，这样好不好？好。
那我们现在登录，在Windows 界面的设定呢，是需要靠登录、登出跟登入，那在应用程式的部分，只要开启跟关闭，它就会做立即的做同步。那我们这是我们 Word， 我们在上面呢，做一些变化。那我们在这边点选黑色，按下确定。
为什么不要绿色？要不选蓝绿，要选黑色？哦，因为我们不要政治色彩，好不好？我们可以继续。
好，那我们这边快速按钮呢？也许使用者喜欢需要有快速列印的功能，那又或者是可以在这边自定功能区。新增一个索引标签。
各位知道 Word 有这功能吗？其实我用了很久才知道原来 Word 有这功能，有没有？好，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设定说它的一些就是需要常用的一些功能。
我们可以新增文字方块、字型。好，也许再一个删除。好，那我们就按确定。那我们设定好之后，我们只要、
各位有看到有什么改变？
这边有我们刚刚制定的功能，制定的索引标签。那我们只要关闭这个 Word， 好，在这边开启，它就其实即时做一个同步的动作。
可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我们事先 ray 好的，有没有？所以我们再把它设定回来，然后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也真的会改变。这次你要选蓝色还是绿色 ，Emily？
就蓝色。
好。难道？哦，没有啦，没有其他的颜色。
那我们也把它功能标签移除掉。
好，所以它又回到原本的状态了。
对，然后我们一样关闭，回到 UEB One。
OK， 所以其实改变就在须臾之间，有没有？非常的快速。所以今天真的是一个魔术秀，各位有没有看到非常神奇的事情？
好，那我们也可以搭配Folder Redirection 的方案，然后我们可以在UEB2 这边新增一个，
好，各位眼睛不要眨哦。
文字文件，
看一下左边，眼睛锁定在左边。哎，我拿一下我的笔，这很紧张的事情要发生了。眼睛锁定在左边这个地方，好，这一块就在这里。
好
，
点选文字文件，
有没有？它就马上同步过来了。所以档案间，如果你搭配 Folder Redirect， 档案也可以之间也可以做一个同步。好，那你可以编辑一下，看看这两个档案到底是不是同一个档案。
我现在在 UEB1 编辑这个文件。然后点选储存，往回到 UEB2， 打开它。
OK， 所以它是同一份文件。天哪，真的太神奇了，见证奇迹的时刻。
好，那我们一样也可以做删除的动作。我们在 UEB2 好了，删除这个档案。
那瞬间它就不见了。今天不是灵异事件，是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的眼前。然后太多 slogan， OK， 大家都不想理我。
不是只有微软的产品才可以做到这个 UEB 同步的，我们现在就制作一个一样 for 那个 Foxy Reader 的范本。
好，所以我们现在来 demo 就是说，其实刚刚那么神奇的事情，我们现在把魔术破解，让大家各位知道说这个事情是怎么达到的。
好， 点选这个范本的产生器，然后我们建立设定位置范本，这里一样选取我们 FastReader 的安装档的位置，
里面还没挂进来，
对，
好，那我们就实际的把那个 FastReader 把它变成一个 ISO 档，把它挂进来。所以只要把这个设定档装进来，它就会去做一个安装。那安装的话，就会去做程式的一个比对。
好，我们点选下一步。这时候呢，它就会实际把 FastReader 安装到这台电脑上。
OK， 所以它这边的话就是正在探索，就是它会去侦测。其实跟 Apple V 一样，那它侦测的是使用者的设定档。好，所以这个时候跟刚 Apple V 一样 ，Apple V 是实际安装嘛？FastReader 有没有不一样？没有不一样，它也是要把它实际的装起来。所以刚刚装起来需要一点时间，所以我们呢就赶快把它装起来。好，那一样，它在安装的过程，我们也是一样用下一步、下一步的方式去把它装起来。那一样 G 牌的这个，我们就不要把它装起来了，我们把它取消。好，所以它在安装的过程中，它这些档案其实不会被录制下来，它这边正在录制的就是那个registry， 就是你会更新的一些机码的一个部分。好，所以它这个时候它就会去真的去真的实际的安装在这个作业系统里面。那真的实际安装作业这个作业系统，当然会多增加一些就是设定档的部分，那它就会去侦测说这个 FastReader 有什么需要去做侦测的部分。好，那我们实际把它执行一下，因为执行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注册一些机码 ，OK。
那这时候它跟 Apple V 一样，它会做一个最佳化的设定。
它就在最佳化，你把程式关掉，它就会自己做最佳化的动作。它就说已经完成。
好，
所以这个就是 FastReader 它的一些机码的部分。那我们的话就是会说哪些档案要去做一个同步，或是哪些登录档会去做同步。好，那我们就可以按下一步。
那我们就建立这个范本。
好，所以这样的范本它就被建立出来了。OK， 那我们就实际，因为我们事先已经做好，因为这后面还要做一些调整，就是它还要再下一些就是那个 PowerShell 的指令，所以我们已经先事先已经做好这个 FastReader 可以做同步的部分。所以其实别的程式也可以，就是不是预设的程式，我们也可以做同步的部分。例如说，哎，你看它的界面跟 Office 很像。
那我们现在再把一些功能做勾销的动作。那我们回到 UEB，
那一样要把程式关掉，它才会去那个，才会去做同步的动作。
我们回到 UEB 2， 打开。
好，它一样就是会，所以不管是各位企业内部的程式，或者是各位就是或者是预设的程，当然 Microsoft 的程式没问题。那各位企业内部不管是什么样的程式，其实只要可以有登录机码的存在，一定都有啦。那当然绿色的可能就没有，但是只要你有登录机码存在，它就可以做同步的一个部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赶快继续讲。所以我来做一个 UEB 它的一个整结，一个总结。所以呢，它再也不用透过重新设定作业系统的方式来做一些应用程式的设定。OK， 那它可以快速的登录登出，透过快速登录登出，或是甚至应用程式只要把它关闭开启，哎，它就可以做一个同步的动作。那它真的非常的简单，而且它可以提供，其实你预设 Office 或作业系统就不用再做另外的设定，不用另外做另外的范本，因为预设我们已经提供了。好，那它可以跟 Microsoft 现有的虚拟化工具做无缝的结合，像 Apple V、VDI， 它都可以做无缝的结合。好，所以下一步的话呢，马上就去了解 Apple V 跟 UEB 的好处。那你可以登录 Virtual Lab 体验。好，最后一个 QA 的部分。不过呢，好，剩一分钟，所以 QA 部分，我们今天打东西要送完，所以各位知道不送完回去，我反而会被挨骂，所以我们赶快问一些问题好了，好吧？一分钟时间来问，问一下各位，哎，有人先举手，好，请回答。我还没问问题，是不是 ？OK。好，微软桌面虚拟化。好，桌面有三大块，是哪三大块？我们一般桌面组合，一般桌面组成有三大块，就是那三大块，是哪三大块？有没有人可以回答？然后有没有黄穗平？啊？什么
？OS 应用程式。
好 ，OS 应用程式是 OK， 没错，就是这个。那等一下你再自己来挑礼物，好不好 ？OK。好，那第二个问题，那个好。像刚刚说的 OS 应用程式 跟那个设定档。设定档的解决方案有两种，是哪两种？就是我们刚刚上面写的，好，请说。Folder redirection 没错，哪个？如果你不知道刚刚 UAV， 那等于你整堂课没来，有没有 ？OK， 好，等下可以来拿。好，第二个呢，就是应用程式的。应用程式有哪两个产？有两哪两个？哎，这有保温杯哦，各位，那么早走就没有礼物了，好不好？好，第二个应用程式的设定，应用程式的这个虚拟化有哪两个方案？请说。APP， 没错 ，Remote App。好，等一下有答案都可以来跟我拿。第三个就是，我想一下哦，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好。就是桌面 OS 有什么虚拟化的方案？好，请说。VDI 还有 Windows 7的是什么？刚刚有写 Windows 7的 Virtual PC， 好，很接近 Virtual PC。他说时间到了，好 ，Virtual PC 什么 Virtual PC？ 好了 ，Mate V 啦，好不好？直接帮你打了 ，OK， 帮你有打出来。好，还有什么问题？Emily 想一个问题好了。好，这样说好了。桌面呢，它是透过哪种方式去做同步的？有没有人可以回答？好，红色衣服先生，不是透过什么方式？就是我们刚刚桌面要同步，它要透过哪个动作？好 ，OK， 你登录登出 ，OK， 登录登出。那应用程式呢？好，请说，开启关闭。哇，大家真的都在上课哎，我以为大家都在睡觉。好，再来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好，他叫什么名字？请说，给 Emily 没错，姓什么？好啊，林哇，大家都知道。好，那再问，那我叫什么名字？哇，这真的是非常低级，有没有？连这个问题都拿出来问，因为我想不到问题了。快 ，Emily， 要不要想一个问题？想不到。好，那剩下的问题，因为时间到了，剩下的呢，想要礼物就来前面拿，好不好？那刚刚有答题的可以优先先拿，因为其他礼物比较好。那我们今天课程到这边，谢谢各位。有问题的话可以到前面来问。